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美国观察。今天又到了周六，我们是照例邀请了两位朋友到演播室来聊聊天。那么今天还是小夏和连朝组合，美国之音的记者龚小夏，欢迎小夏，还有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欢迎连朝。今天第一个话题不得不聊美国国会的众议院发生的情况啊，什么情况啊？这是这个在最后一分钟宣布撤回这个旨在推翻和取代奥巴马医保的这个法案。那么这一件事情对川普来说是不是一个重大打击？
这不仅仅是宣布撤回，是川普总统建议撤回。所以我刚上来下来之前呢，我在刚刚看完，就是等于几分钟以前刚刚看完议长保罗瑞安的这个记者会，他上面说，他开头就说我们当了多年反对党，现在从反对党变成执政党，这个中间会出现一些痛苦的情况，所以呢今天就是一个让我失望的日子。
是不是非常值得痛苦？对川普政府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个我觉得对川普政府来讲，这是他在立法方面碰到的第一次滑铁卢，是出师不利。
对，
然后呢他让他认识到这个立法呀毕竟不同于这个房地产交易，所以它涉及到很多很多的相关利益者，非常非常复杂。
是，
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教训对他来说。
嗯，
那么刚才小夏讲川普要他们撤下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说法
而已。
实际上前面呢他已经加大了很大很大压力，他前面的发表的这些个推特啊，就是说你必须要投这个票，你必须要有一个是和否的这样的一个投票过程。人家这个瑞安就说，到底谁是这个议长？是你是议长还是我是议长？所以呢，他实际上是在这个立法运作方面，他还是缺乏经验。
嗯。
那么，然后呢，又威胁这些个自由委员会的这些人不肯投票的人说，你要是不投我的票，你要不投这个票，我就要给你干下去，我就让你要吃好果子。
是。
最后呢，
他说我要找你算账。
我要找你算账，对，这个是翻译的方法。
是。
然后说否，你要是不投这个票，那么我们就让奥巴马的这个医保方案继续下去。
是，其实我也觉得这是川普总统的一个说法，就保罗瑞安说是川普总统建议撤回。为什么呢？是因为今天中午的时候保罗瑞安是冲进了白宫，对川普总统说我们没有足够的票数来支持这个法案。但是在此之后，其实那时候大家就说可能会撤回了，但是在那之后这个白宫召开的新闻发布会，斯派塞还说我们要按时投票，3:30到4:00来举行投票。所以这中间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一波三折很挣扎的过程。
那中间还有很有趣的一些细节，我觉得呢也是值得我们参考的。一个是川普总统那个昨天就说了，你们要投完这个票，这个过去以后，我们马上要进行这个税制改革的投票。
嗯，
其实税制改革是川普最关心的。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很多分析家看的时候呢就说，这个川普到底有多认真想推这个法案过？是不是他当然是他竞选有个允诺，但是呢他有几次说了一句很有趣的话，我觉得大家值得参考。就是说对于我们来说，政治上最有利的方式就是让奥巴马医改失败，这个东西反正是要失败的，它失败了以后我们再来挽救，比现在投票在政治上要好。那么这个到底是他推动这个医改，这个医保医改这个法案，就这个改变呢，有多大真心真意呢？我这是确实有点怀疑。
我觉得他这个话也说的有点没道理，因为他在竞选的时候是多次说奥巴马医保已经失败了，他不是说再等一年让奥巴马医保更失败，而是他一直在强调说其实就失败了。而且刚才小霞说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之后他有这个税务改革的难度一点都不亚于这个医保改革的难度。对，所以他如果说连医保都搞不定的话，那民众会不会对他丧失信心？
这个倒不见得，因为这不是说民众丧失信心是很有可能的，但是呢医保推动税务改革的投票的方式不见得比推动医保改革难，因为医保是在一个很困难的状态。大多数共和党说好，我们愿意推翻这个医保，但是呢你推翻之后你有个取代的，你不能说好对不起，你这2000万人对就没医保算你倒霉，这是不行的，他们必须有个取代方案。但是呢国会中有30多个这个共和党的议员说不投就不投，说我们不要一个就是说你保留了那么多奥巴马医保中花钱的方式这个。所以呢这个他们降在共和党保守最保守的那个所谓 Freedom Caucus 那边，但实际上在 税制改革上呢，这就难说了，要看这个出台法案是什么。那么如果共和党其实现在是多数党，他们站在一条战线上呢，这是另外一回事。
其实我觉得这次他的这个失败啊，如果可以称为是失败的话，其实不仅仅是自由议员团这个给他造成了很多的阻碍，而是说他很难在自由议员团跟这个比较温和的共和党，也就是叫这个周二小组的这些人当中找到一个平衡，是不
是？
是
这样的，我觉得这是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实际上还是反映了一个意识形态的这个之争。他刚才讲来说他不想进行真的医改，那我觉得呢，他还是想做医改的，因为他早先啊，他就是说他希望建立一个像奥巴马这样的这个就是全国医疗保健这个制度，后来呢，他从那个立场上退回来，就是说我们只要先把奥巴马医改这个方案把它搞掉，然后我们会要把更多的这些没有这个医保的这个保险的人呢，让他们有医保，就是要改善所谓的医保。那像这个自由议员团呢，他们的这个概念就是说不能让政府介入这样的一些个社会福利的这样的一些方案这些项目里头来，因为这个违背美国的这个基本治国的一个这个原则。所以他这个矛盾呢，就是他们就要求你必须把它彻底干净的清楚，这是我们过去7年以来对美国民众所做出的承诺。现在呢，你又搞一个不伦不类的奥巴马，保留了很多奥巴马的这些东西，
是
那么我们不能接受。然后呢，如果是这个奥巴马这个川普呢，又做了很多承诺，就给这些人做了很多承诺，要做什么什么改进啊，要去掉什么必要的医疗这个健康的那个什么那些措施，就是那 benefits 那些
就是福利，就是这个医保可以涵盖的项目要削减了很多，
而且呢，也可以把很多那些个移民的这些医保也取掉，很多很多的这种承诺。但是呢，他们还觉得不够，他们觉得你这个还是那个什么，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这样把那个东西取掉，必要的这些医保福利取掉呢，又得罪了很多温和的这些共和党人士，他们的这些选民基础也不愿意。
这个东西难做。这东西难做在什么福利这个东西一旦给了收回来是很困难的。那么现在有几个最大的就是困难项目，奥巴马医保保多了2000万人，原来说是保多4000多万人，现在其实是保了2000万人，其中有1000万是什么呢？是用这个穷人低保的方式，就当时第一开始公布的说，好，我们把比如说原来收入每个州的收入底线不一样，是收入3万块是穷人，那么现在收入45000块是穷人，那么这都可以就给你保起来。那么这笔钱呢，州政府出了不少，联邦政府也出不少，你要取消这笔钱谁出？那州政府，我们上次采访的州长也说了，那头疼啊，怎么办？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比如说是这个最很大很大的一项开支，就是说原来有病的人去投保，你去原来以前是就过去医保奥巴马医保之前嘛，有病的人投保，你好啊，你病了半天，你现在病得不行了，出要花钱的时候，你健康的时候不保，现在要来保了。那么呢，就保险公司以前经常就不收，那么后来奥巴马医保呢，就是说法律上规定不许去拒绝这些人，那么这是很大的一笔钱，这笔钱要谁摊到其他健康的人头上，那么就是说你必须投保。那你想啊，就说一个我说比如癌症晚期我现在投保，你那个每天花个10000美元，那么都是别人来分担，这就是。但是你要取消这个的话呢，人人都骂你，所以这是特别难做。为什么共和党
总统这次他们也是开玩笑说这不是这个川普的健保法案，这是保罗瑞安的健保法案啊。其实这些健保法案都没有涉及到小夏刚才说的这两条 Medicaid 并没有触及到。然后呢，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说如果你之前有病这个不能够被拒保这件事情，其实在这个保罗瑞安的这个法案当中也没有被触及到，这可能就是很多保守的这个共和党人不支持的原因。这其实当中涉及到一个争论啊，就是刚也是综合刚才两位说的，就是说奥巴马的这个法案他是认为说，那如果一个穷人或者他这生病生的多，那么他需要的这个保险去覆盖的项目就多，那么他的保费就高，那么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我越穷我越买不起保险，我越没保险我越生病，然后我就越穷。但是呢，所以只能让那些相对来说比较健康的人，那么你呢就替这些穷人也负担一部分的保费。但是共和党内部，尤其是共和党内部的这些保守派就认为说不能这么做，你还是要由保险公司自己来决定量身打造，谁有什么病谁来买什么样的保险，这是一个基本的理念之争。但是我觉得这个平衡是非常难做的，
平衡很难做。但涉及到一个就是我说的这个意识形态方面的这个争论，这争论就是说你是不是要通过国家这个机器来把财富重新进行分配。你像刚才提到这个说法，其实就是重新分配财富的问题，我凭什么要替你付这个债？那么 我们讲的这个医保这个方案呢，它跟那个所谓的联邦社会这个医保补助的这个计划是不一样的。那个补助计划叫 Medicaid 是很多穷人呢可以直接去到医院去看病，没有钱的话你照样可以看病的。这个呢是你要强迫你去买医保，然后呢自己那个来看病来付钱。
他把穷人的底线给提高了。
他把穷人底线提高了。那么新的这个计划呢，实际上也是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变化。那么现在很多人讲说这个医保新瑞安的这个医保Trump Care 是把很多穷人的这个 subsidy 这个补助啊取消了，然后呢让富人得利。他实际上我看了一下他这个方案呢，基本上差距不是特别大。穷人达到的这个税的方面的这个补助啊，2000万以下的这个收入呢，大概只有1000块钱的这个差距。最高的你比如说就是10万块钱的，就是500块钱的这个税的这个差异，然后呢实际上并不是很大，它是帮助了一些中产阶级，同时也享受这个医疗补助。
嗯，这里头啊有很大的问题，咱们就说一些细节也挺有趣的。我想就是在中间呢，就是还有几个，就原来就一直说是妇女的保费比男的高，现在是法律规定奥巴马一改不许歧视。其实你要真是保险公司，我去采访保险公司人就问他们，真是哎呀，这女的花钱就是比男的多，因为生孩子。
对。
那生孩子呢，这保险公司里是包的，这是相当贵的，这我们在美国都知道。另外一个年轻人，这个26岁以下，以前都是保到那个21岁嘛，一成年以后你自己管自己了。那么我当时采访人也是，有的妈就愁眉苦脸说：“你是我的孩子，反正是原来呢大学毕业就是叫住在家里就不回去，那22岁就一直住的，没有医保的时候他还自己想个遛个狗啊什么，这挣个医保费，这不好意思叫我出，现在狗也不遛了，在家里待着26岁以下。可是你就是现在确实大学毕业生失业失业率非常高。”找工作不容易，所以那你没保险，你这该怎么办？这是特别头疼。
刚才小夏说的那个，就实际上是一个焦点，就是说自由这个议员团不同意的，就是所谓 Title One Regulations， 这个是包括了医前那个有疾病医保前的那个疾病的，就是说 precondition 的。
对。
还有就是说，你说26岁这个，这是他们的一个焦点。他们之所以反对，就是这些东西也要取掉。
对。
这个是奥巴马的一个
核心
的东西。
那说起这个，
其实这个奥巴马这个医保的问题，从来都涉及到非常多的利益相关方。但是我同时还很好奇的一点，就是当这么多利益相关方掺杂其中，而且利益非常难进行平衡的时候，这总统要怎么去跟议员去做这种讨价还价，或者是私下的交易，才能够推动这个法案的前行？
他基本上是一个一个的打电话给这个自由这个议员团，一个打电话给他们这些承诺，我给你做这个事情，我给你做那个事情，把这个东西取下来，把那个东西取下来。他们的战略呢，就是说我们先在众议院通过，然后再在这个参议院呢重新修改，
分三步
来改。对对对，他是想这样走。但是这些自由这个议员团呢说，我们要从根本上把它抛弃奥巴马的这个方案，才能往前走。
哎，这里头其实奥巴马一改通过的时候，也有这种很有趣的小故事。当时是应该是219票对213票通过的嘛，有38个民主党议员投了反对票。当时是，那么当时也就是民主党的议长一个一个给那些保守选区的那个民主党人呐、啊，说你是很保守，你的地区的人民都反对这个，我们放哪个人投，不放哪个人投，党鞭啊和这个议长一路打电话。最后共和党那边呢，有一个人投了赞成票，这是谁呢？这个越南裔的那个高就是对，他是临时选上去的，这2年又被选下来了。所以他呢想拼一个能够连选，他投了一个赞成票，后来共和党都不认他是议员。
是
这次实际上川普是借了2个代表团，一个就是那个自由这个议员团，还有一个是温和的共和党的这个代表团。
对。
然后呢他实际上还是拿不到他所需要的，他也需要8票，在这个自由这个议员团他需要8票，他实际上还是拿不到，所以整个就，然后呢加上他把一些主要的条款取下来之后，那温和派也不同意了，所以就加大这个不同这个否定票。
对，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这么重要的一个立法，最后可能就是推动它或者是让它夭折，就是集中在这8个人的手里面。其实我们说这个自由议员团之前啊，在国会是一个已经被边缘化了的一个团体，他们的声音很少会被采纳或者听到，但是恰恰在这个时候，这些团体有了这样的一种四两拨千斤的这样的一个
说法。因为你看瑞安之所以能够上台，就是因为他们这个支持他，那个前面那个 Banner 下台， 班奈尔、
贝纳下台，
其实就是他们在后头，他们的一个前提条件，你加入我这个自由这个议员团的前提条件，你必须要反对，投票反对他担任议长，
反对贝纳，
对，反对贝纳担任议长。
而且这个穆瓦尼现在他这个这个穆瓦尼好像也是就是这个
我
税务管理局的局长，也是出自这个
税务是那个就是这个
白宫预算局
预算委员会，
预算委员会。
现在我这里就有个问题，这穆瓦尼啊是自由议员团的创始人之一。这回为什么他没有声音？我非常怀疑这。其实川普可以放出来，而且不光
穆瓦尼好像也去了国会，他跟穆瓦尼和这个斯蒂夫班农这两天基本上跟事务在国会了一样。
但是我没有看见他说了什么，尤其是我知道
公开的没有讲。
穆瓦尼的好朋友崔高迪，就是他是在也是自由议员团的，他也没说什么。就是我说他川普，我一路看，我觉得川普使了多大力气，我倒是有点就是在中间看有点有意思的事情。
我觉得他还是蛮使了很大劲儿，要威胁呀、利益啊，这个，但是呢，实际上都还是最后没有成功，
没管用。我跟你这里有一个很好玩的，就是美国总统这个威胁这个议员的真的不太管用。他这当时他指着人家这么说，他说那个下一次选举啊，
对，他之前他就放话说，你们如果要是投反对票的话，2年之后你就不在这儿了，你的席位是摆不住。但我也很好奇的一点是，为什么这些议员就这么不害怕得罪总统，或者是他们本党的这个领袖保罗·瑞安什么的都不怕得罪？
那你看这前面不久的这个肯塔基的那个议员，这个他就讲他是反对，他是这个议员团的这个自由议员团，他说他每天的这个人家打电话进来，他的选民打电话进来是200多个人反对这个Trump Care， 就是反对这个共和党的这个东西。那么只有4个人投赞成票，所以他的选民基础呢，让他不要那个。大部分的这个，我觉得在边远地区的人都是反对这个的这个奥巴马的医保方案，包括共和党这个方案的。那在城市里头，尤其是东部的这些共和党人呢，是希望支持这个东西。所以呢，这个之间有一个差异。
哎，这也很有意思，就是这个总统再怎么说吧，在这些地方，就是这些选民的压力远远大于总统的压力。你这因为有很有去的时候，可能这个选区并不见得是那么保守，但是每次选举的时候呢，都最积极的就打电话那批人天天下去拉票的，所以呢，这个议员害怕的是这个，更怕选民，不怕总统，
得罪谁都不能得罪选民啊。
对，
好的，那我们这个话题先聊到这里啊，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